家午安，欢迎收听咖喱电台。我们是一群在人海里浮沉的心灵富翁。我是蔡贝贝，
我是珍珍，
我是陈心怡，
我是小林。
阿丽莎，
随性走观点，谈笑走智慧，辟出人生的
咖喱
味。
为
什么要这样讲话？
感觉后面要接玫瑰之夜，
然后跟深夜节目。大家好，我是光宇。
有没有？
你光加福？
对啊。
哎，光宇不会这样，光宇他不会压低声音。
对啊。
他会很 happy 的说，我打开门你就进来吧。
去哪里？
想要用反差感来讲一下做工的人。
为什么你会想要聊这个啊？
因为我一开始是听最偏激的 podcast， 他介绍做工的人，在很前面很前面的时候，他就
我有听那一集。
对，然后听完之后我就觉得非常有趣。后来我去找那个节目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原来我之前就有关注他，说之后我想要看这一部。于是我就开始看，一看我就直接看了很多集，之后立马就推荐给咖喱电台说，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看这一部？因为这一部真的很奇妙，他用一种有一点奇幻的方式去讲那种在工地里面的人的生活。主轴是围绕在一对兄弟上，可是他周遭的那一些工人，包含他们的家人，其实每一个人的故事还有情感跟样貌都写得非常饱满，我就觉得每一个人都好像活生生把他们生活的样子摊在大家面前。所以我就觉得应该要介绍一下大家来看这一部。
那你们身边有做工的人吗？
我也有介绍 Ryan 看，就是阿哥，然后阿哥他爸爸妈妈就是在工地里面做工的人。
哦，真的哦。
对，他妈妈就是那种捆那个钢筋的那一种，然后爸爸就是对把 T I 一种，然后爸爸他没有特别讲爸爸，他可能跟妈妈比较熟，所以他就跟我介绍妈妈的职业。然后他就有说到说他也看了那一部，然后最后两集大爆哭嘛，其实中间就有很多很感人 的地方。然后他就有说他非常印象中非常深刻是那个哥哥不是阿迪吗？阿迪他不是讲一句说他不要去看医生，因为看了医生之后他就出不来了。他说他妈妈就跟他说过这样的话，然后他们就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不敢碰触，其实自己心里都知道的可能身体的状况，所以他其实还蛮心疼他妈妈的。然后他有讲到，他就形容他妈妈在工地就是像那个仓扫一样，就是很就是大扫啊，很扫这样子啊，然后做什么事情会 hold 住全场，然后让大家就是很有信任感这样子。他说他妈妈就是这个样子。我说那你爸？他说我爸就是比较像，他说他爸比较像谁啊？好像是像那个弟弟吧，阿 Ken 那一种。对，比较安静的那一种，
沉默然后默默的坐着。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就说他其实从小就有感受到这种样子，然后他看了这部戏之后他感触也蛮深的。
但是因为我身边没有做工的人，就是比较亲近的，比如说家人朋友亲戚，所以我其实有点不太了解那一个行业跟他们可能真正会遇到的问题，所以我在看这部片的时候才有去理解哦，原来像你刚刚讲的，就是他们身体可能会是什么样的状况，然后包含他们的爸爸妈妈可能也是同一行，然后包含他的小孩子。所以有时候我都在想说，类似这种家庭问题到底是命运还是教育还是生活让他们变成这个样子，而且那种问题都很像是一串，
对，
就不会是单一嘛，然后就会开始衍生很多问题这样子。
我其实一开始很能理解为什么他老婆要一直骂那个阿 Kim， 他真的就是很歪腰的一个人，每天都想着说我要发财我要干嘛，可是他那个发财的幻想的样子被画面呈现出来之后又觉得很好笑，
就很滑稽。
对，就是那个什么庙怎么样，然后不是这样一起迎着神佛进来。李明顺说他在演那一段的时候，他没想到制作单位搞了一个真的那么大的佛像出现，
是
他自己在机场也笑了。然后他就觉得 OK 啊，好，那我就放手的演这样子。我在看的时候因为我没有预设嘛，所以我就用那种还蛮轻松的方式去看这些人的生活的样子，可是我觉得他都用一种蛮幽默的状态去说他们那种生活上面不太舒适的地方。例如里面有一位大嘴巴成员，他不是就是住在车子上吗？
士林。
对，士林，他的帐篷就是搭在后座。哇，这个真的蛮方便的，很有趣。然后
你绝对无法住一天。
哦，修洛阿贝斯。
对，太热。
我们现在这样我都快受不了了。还有就是琼 L，对，他不是很怕老婆吗？然后不是花了钱又去买佛像结果被骗吗？然后老婆不是很怒吗？
对，他在那边耍白痴有没有？那个很可爱耶，就换那个 T 恤啊。
对，他一开始就甩筷子， 就是有一种北宋之后他就穿着那个衣服出来一直说老婆你永远是对的等等，
对对对对对，
我就觉得哦实在太可爱了，他们每一个人对都很有趣，我大概就比较是往这个方向看，没有去想太多关于、他们是怎么，
而且他们就是拥有的很少，可是他们却很愿意给然后跟帮助 对方、
对对对，
就可能因为很能理解彼此的处境嘛、
那个李明顺他最后他把那个发票给那位母子的时候、我觉得那边真的是就是说这整部戏我觉得那个地方是让我很意外的，就是他想要去，他想要去，对，就是我知道他们会很愿意给，但是他这样子去把那个事情凸显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真的是这样子的人欸、但是就是这个安排让我觉得好意外跟很温暖，对，我看这部戏的时候，像你刚才说什么教育啊、家庭啊，所以我觉得这他其实是用一种很夸饰的幽默 去描述一个其实是一个很写实跟一个很真实的状态，所以 他是要让社会的大众去注意到这个议题，因为那本书我有看，
因为如果太写实或太生硬根本没有人想看、
对啊，就是会没有人想要去注意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所以不会只是一个单一的就是说可能是家庭可能是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然后但我觉得我自己在看这部戏的时候是我有点会去回想到我爸的一些行为，因为我爸也是蓝领，虽然说他不是在工地里面，可是我觉得那个工作环境，因为他就也是在职场的工厂里面，然后环境也是很不好，就闷热啊，然后他的朋友其实样子也都是差不多这样，然后他也有他的就是幽默感，然后跟我妈也是会觉得也是有一点皮皮，然后就是
耍赖的样子，那应该是个性问题。
没有，我是说在看那个很多的，
因为我爸也是这样
戏剧的状态的时候，然后我就会有点多多少少一些啦。我觉得我没办法完全的感受，但是你就会去回想我爸之前的一些行为，然后你多一点理解这样子。
那你们觉得做工的人啊，这种职业是不是因为在台湾？才这个样子，如果假设他在日本，不要讲其他比如说中国或其他，就是如果假设他在日本他会不会相对的好一点，就是在生活品质上还是其实一样，因为我就看完的时候我还跟我妈说、我最近看了这部片，然后里面在讲做工的人，而且我们的房子也都是他们盖的什么什么之类，我妈就说其实那也要看人、有一些做工的人的师傅啊的收入也是很高，那他们也是把生活过得还蛮好的，
我不覺得
虽然是辛苦钱，
我不觉得要跟日本比，因为我觉得那个整个社会状态
是不一样，
对对对，
只是 我会这样问，只是在想说那这个职业有没有被提升的可能，就是他们生活有没有被翻转的可能，可以一直不是在社会的底层然后一直过这样的日子，因为 你想想看他们会遇到的问题都是因为他们一直在那个位置，然后他们很容易遇到诈骗，有可能他们资讯不够多嘛，然后接触人不够多，然后没有去想那么多他们就被骗，或者是你看里面那个拉他不是为了借钱然后把身份证借给别人用，好，身份证被盗用什么，然后他就变成有案在身，无法去看正常的医生，然后无法缴劳健保，使用劳健保，就是那种问题就变成是一串，是有可能他们一直在那个位置，他们没有去接触其他的人其他的大众，让他没有办法去改变他原本的生活。
我记得那个剧里面他有讲一句，就是他就讲一句说有固定领薪水的人他们才有尊严，我们尊严怎么在我们身上是没有的，他是这样嘻嘻笑笑的这样子说。然后你刚才讲的那个就让我想到这一句，是我觉得他们自己都觉得他们自己之间其实是有一个差异化，可是差异化不一定是阶级，有可能是真的是吸取很多知识的差异化。然后那一天我在跟 Ryan 聊这个的时候，他就有提到说他也觉得虽然他们赚的钱就是那种体力的钱马上就可以拿到，甚至一天的薪水是比我们高的，可是他们就还蛮单纯的、他们就是今天就去做了我就拿到钱，钱拿到了我就走，然后明天可能有工，后天可能有工，这样。可是像我们就是每天都要想说我们怎么去做案子，然后我们要想说我们怎么去跟业主沟通，我们就有很多很多在想这些事情的状态。他说相较之下他们是很单纯是没有的， 所以我在想说，可能也因为这个原因会造就你刚才说的，有时候比较容易相信别人嘛，然后好像比较容易就被骗啊还是什么的，我在想说不定有这样子的问题。嗯，
我觉得他里面讲一直讲他们成去相信别人，然后其实他只为了只是想要翻身而已。
嗯，
有一个目的是不是
就是想要翻身，因为他们就是在谷底嘛。对啊，就像在社会的底层，然后赚的钱可能也都不稳定或是干嘛，所以其实他就是阿 Kim 会想要做这么多事情，其实他就只是为了想要翻身。
嗯，
对，那就像你刚才讲，他就是当然他们里面也会有包商什么，那包商生活就会差很多，
嗯，
收入也会差很多，
嗯，
但是其实永远还是有一群人就是真的就是做工的个人户，
对啊，
那种就是底层，就是他后来最后跟他弟弟在顶楼的时候，他跟他弟弟讲说：“你看那栋，那那栋
东西啊。”我就是听到这个，你知道吗？
然后他跟他讲说：“但是没有一个地方是我们买得起可以住进去的，这是很现实面对的事情。
啊”
所以他。你说跟谁比，有跟日本比有没有比较好或是什么之类，我觉得其他不管怎么样，就即使日本职人可能比较专业或是好一点，或是但永远还是有一群最底层的人，
嗯，
就是社会每个角落其实都是不只是做工的人，对，就是他永远有一群就是底层的底层的底层的人，
只是他可能就是例如说，因为本来社会要发展你一定要例如说
每个位置
蚂蚁蚁窝里面一定要有工蚁，要什么什么蚁，就是他必须要去架构那整个社会的完善，然后去做一些可能相对比较辛苦的工作或怎么样，他就是要有那样子的基础架构在。但是有没有可能这群人可以，例如说你刚才讲的，你想你的疑问是说，像可能我们觉得日本这样子，他可能有相对比较好的生活环境或什么，可是我相信就算在日本也会有我们没有想象过的那个状态，那个就是会变成是不会是只有他们本身的问题，因为我觉得真的在底层挣扎是他们真的光想着要怎么活下去，就是他们唯一的问题，他们并没有心思会去想说我可能可以有多的资讯啊，我可能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想要什么，没有，他们的唯一的生活眼前的那个光就是指我要怎么赚钱，我要怎么活下去，我的下一餐在什么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它真的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结构性的问题，那真的就是可能像这样子议题的推动，然后去做一些比较像是整个社会的提升，然后让那个环境多多少少的例如说重视到移工的权益，然后底层的权益，然后例如说那些包商怎样的剥削什么什么，就是这件事情真的很困难的，不是说是只有我们觉得已经一个戏看完之后，然后我们觉得什么什么怎样，我觉得那我们是很难去感受这件事，就是真的完全的感同身受，我觉得很困难。因为我这次回去就是端午节回去，然后那天就很热嘛，我爸就去载我，然后他就说哦，金马金家盖座，然后一站哦，我要就他们小时候很苦的时候，就是都要去，他就说现在是收割的季节，然后一扎拢唔摘啊，说就他们连热啊要避暑啊要干嘛，就是没有，就是他们就是觉得就是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说哦一扎紧张拢唔摘啊，说啊干嘛干嘛，然后当然我就会跟他闲聊，还有说会不会就是因为以前也真的没有那么热或干嘛，他说唔摘我紧张，他就说他那个时候并不会去思考其他的问题。或者说其他可以更好的方式，嗯，所以我觉得
想到生活而已。
对啊，就是
活着，
是活着，
嗯，
对，
对啊，就是他是真的就是要活下去，然后下一餐在哪里？所以我觉得这是真的是一个很，就是例如说你要让已经过得很好的人去理解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困难，所以他可能真的就是要用一些比较幽默，然后夸张的情节。然后让你用荒谬，你知道人现实的人生过多就是会是一个荒谬的状态，所以他就用这种方式然后来去诠释那样子的生活，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事啊。但是你说这件事情能不能真正让人去理解或干嘛的，我觉得我没有那么乐观，
但我觉得台湾的社会就是渐渐的在改变，
对对，我觉得他就是往前推动，
啊、
推动，推动。
就拿 Ryan 来讲好了，就比如说他爸妈可能是这样子，可是 Ryan 受了教育，因为国民教育的普及跟生活水平的提升，那小孩子下一代会有改变的可能，他不用再去一样是做工。
嗯，
我觉得那社会就会渐渐的改变，就不会是你好像一辈子都不能翻身。因为里面那一个就是那个阿 Kim， 不是阿 Kim， 阿 Kim 的弟弟是什么？
阿 Kim 啊，弟弟就是阿 Kim，
弟弟是阿 Kim，
阿 Kim，
哦哦哦，阿 Kim 的那个那个跟他道丁睡的那一个、
哦、
那个、
哦、
那个，因为你看他的状况，他也是没办法翻身啊。
对对，
就是他想要改变，他想要去工厂上班，可是他的小孩子生活状况不允许、
嗯、
就是一个你永远无法摆脱的困境、欸
嗯、
这让人家觉得很无奈。
这真的是看完这部戏里面，其实我觉得我有一点蛮认同 Alicia 他刚才讲说，因为他可能就是现在的一个状态，那他必须在戏剧上面做一些转换，透过可能是比较
幽默、
幽默奇幻，甚至有一点，
对啊，不然真的没有人想看。
然后大家看完以后会想要注意这一部戏。
我闪过一个念头，就是说，就像我认识我爸的朋友，我感觉他们就相对的，就是比较开得起玩笑，比较幽默、
嗯。
会不会就是因为他们的真实人生真的太辛苦，所以他们必须要用一种比较轻松一点的方式来过他们的生命这件事情，才会比较舒坦一些。
可能觉得啊，不你，你是要怎样？
对啊，不是要怎样？
嗯，
对，我觉得有可能。
我觉得这部戏里面有一些处理的手法，真的让我觉得很感动。就是我刚才有讲到问大家的名场面，像我觉得里面、
嗯、
小杰是不是？
对，
他就
小杰长得蛮帅的，
白
了威。
讲这个，
他演反向
的，他的女朋友也很可爱。
对，他演反向的那个男生啊，
他是我的菜。
哎、欸，才几岁？
Who cares？
看完这一部，
不能聊一下，奇怪。
他的菜是阿转，他说我跟你讲，阿转真的
哦，因为有一点
台
味。
对，我就说他前面一直跟他的 baby 在聊天，你也 OK 了、哦。他就说我觉得他超可爱。
蛮可爱的啊，
对，可以被他压倒没关系。
他演的超好、欸。
说到阿转，我们有一次去布展嘛，然后那个公班就听911啊，
对啊，
因为是阿哥喜欢那个里面的一个人嘛，
那个永进
我不晓得
永进
我自从那次布展之后，我真的觉得911是一个，难怪他真的就是会
那么红，
对，
因为有一群人在，
我觉得他就是在那个场景里面，跟如果我的生活里面就是这个状态的时候，其实他就是直白，
其实他就是共通语言、啊、
然后他的那音乐节奏真的好适合在工地哦，
真的，
你就是你就会跟着他什么？
哎、欸，春风真的很好笑，就是欢迎大家去追踪他 IG， 我干嘛帮他打广告？但是他真的很好笑。
还是你春风来追踪你的 IG？
是不用啦，
太台中人哦。
哎、欸，不错哦，如果他追踪你 IG， 你可以邀请他来上咖喱电台哦。
我觉得我们没有名气大到
我们这种闷到要死的地方叫人家来上咖喱电台、
啊、
不会如果他来的话我们就会
去
饭店开
去他办公室啊
去开房间、
欸、
春风有结婚或者女朋友吗
没有、欸、有没有女朋友我不知道但是他没有
奇怪的女助理
对对对他昨天还唱歌给那个女助理听
天哪你们真的 follow 他 follow 好紧哦
我真的有 follow 他的 IG 因为他真的很好笑超幽默
的因为他已经不止介绍我记得你介绍过我一两次
对他真的
很
好笑、啊、
我这一段就是纯粹想要讲 911就是真的
很适合工地，
很不错。
有时候就是一种共通语言啊。
对对，我觉得它真的就是一个共通语言。
哎、欸，那我想问你们，如果一个做工的人追你们可以吗？就是你会想要跟他交往吗？
看他的状态吧，因为这个范围有点广。
什么样的状态？
就是例如说，他如果抽烟、吃槟榔什么，照样样都来。那我真的就是我。
那如果他跟阿 Kim 一样都没有，但有吸毒可以吗？
你觉得？
讲到他吸毒这一段，其实我很难过、欸，就是。他就是忍不住他的尿，然后他要去上厕所。
对啊。
对啊。
然后后来又，我就觉得很。
后来怎样？什么我不懂这一段你在？
因为那就是你吃假多的
他
副作用
啊。对啊，膀胱会无力，你没有办法控制。
然后你想，
你
很想尿尿，但你又尿不出来。
你会一直很想上，这是他的后遗症。拉 K 也会，
就
是你的膀胱会纤维化。
嗯。然后雨就说什么？吸毒一时什么尿？
包尿
布？
对
对
对，我看到
他就是这样。那他有一段，他就是。一直在和他的舔，然后他突然想上，他跑超快的啊！
哦，我看到那一段，
他就是很想上，回来之后他又想要去上，然后他跳下去，他不是跟那个人吵，他还扎到，
啊、刺到
对,
对
对对。其实，因为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然后他也很认真在尽他的本分、
嗯，
然后帮助他哥哥啊什么什么，就是在做这些事情。然后他身体变成这样，他当然靠吸毒，因为其实工地有很多人，包含喝阿比或什么，都是为了他们精神更好，包含开车的司机，
啊、嗯，
他们。也不能讲迫不得已，但他就是生活，他就需要这样，他精神可能要更好，说他做了这个选择，他吸毒他也是，然后他后来把自己身体搞成这样， 我看他那一段，
对啊，
我真的觉得很难过，
这真的就是恶性循环、啊。
对，
比如说像我有一个亲戚，有一个表哥，他的工作是水电工。嗯，那水电工就是在工地啊，水电工像你讲的，他们很容易会有类似这样的方式，那他们也很容易接触这样的朋友，比如说你不抽烟不喝酒不吃槟榔你就不是他的朋友、其中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喝酒，然后喝酒我刚才说我没有工地的亲戚朋友，突然间表哥就出现了，然后他就是会喝酒，喝酒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他老婆就会表嫂非常的反对他喝酒，他就说我工作都这么辛苦，天气这么热，我想要喝一点酒不行吗？我一点点的兴趣娱乐你都要剥夺。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分很多种层级，一当然你自己爽你就可以做嘛，包含我们任何人都一样，是你的自由。第二是你有没有造成了其他的困扰，比如说他就酒驾被开了两次，我都常觉得说你们的钱很难赚，你们为什么要这样？一次都是30还多少
而且有可能被吊销驾照，
而且越罚越多。那他每个月辛苦工作这么辛苦赚的钱，然后还要酒驾被吊销，然后他们还要去那一种很黑暗的 KTV 那种哦，然后有小姐的签哦，就是签，比如说哎，你们今天喝都算我的，对对对，签账也可以签到十几二十万就是。就觉得天哪，你们的钱很难赚，你怎么可以这样花？可是他就会站着一种啊，我的生活这么痛苦啊，我不能喝酒吗？哦，喝酒是我唯一的兴趣啊，我要想要释放我的压力啊。
那我觉得他不应该结婚。他如果只有自己一个人，他要怎么过那他的事情？
对啊。
但他今天有老婆有小孩，那他的责任
是啊，
他要这样有点太任性跟自私了
啊。我会觉得，我听到这个事情，我会觉得说，那你可以有别的消遣娱乐。比如说种花，他想种花吗？但我的意思是说有很多种选择，那你们觉得这样的观点会很不合理吗？
我以前在 KTV 打工的时候，然后我有遇到比我小的，那时候我大概21岁20岁嘛，那比我小大概17、18吧，他已经没有在念大学了，他就是高中毕业之后他就进去上班，那他是因为家里没有缺钱，然后那可能也是不爱念书或怎样，然后总而言之，他为什么去 KTV 打工这件事情我已经忘记了。那他就是像你说的，就是他可能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就是心也很好啊。然后你跟他聊天，其实你可以理解他对于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疑问跟好奇，只是他没有在学校校园这个管道去认识这个世界，而是在 KTV 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然后他就有时候就会问我一些学校里面的事情，然后干嘛，然后我就会说，那你为什么不会想要去念书或什么？那当然就是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了，就是有没有认真念书，这是一回事。那他就是从一个你知道就是高中毕业的学生，然后进去之后，我问他说你为什么会开始抽烟，他就说因为抽烟可以多5分钟10分钟的休息，他就想要那个休息时间，所以他开始学会抽烟。那我不是说我的同事也很喜欢，就是下班之后很喜欢去唱歌吗？那我也跟着他们去唱了。那他们去唱就是你就是在那个环境很容易，他就问你要不要吸毒嘛，就
对
吧、okay, 他就是你的那些环境里面就是收到这些资源。那我在那个时候我很清楚我是去体验这个的整个环境的状态，跟我想去赚这个钱，我很清楚我自己在做些什么事情，我然后我知道我要踩在什么地方，所以我选择不去做这件事情。可是当一个对于人生我讲的是那个年纪，但是我觉得有很多人就算到了30、40岁或20、30岁的时候可能都还是一样，因为、就是、
可能没有想法没有原则。
对, 对，就是他就觉得哦，大家都这样啊，那有什么不可以、然后我先吃一次嘛，吃一次之后就很多人就会说啊，吃一次不会怎样啊，因为我有很多朋友会这样讲。可是我那时候很清楚知道说我连那一次我都不会想要去
碰，
所以就会这样，因为那是在我那个工作环境，然后我那时候同时念书的时候也有同学，就是我那时候是念二技嘛，所以我二专他们就是有练过2年之后，他也会跟我分享说他们那2年的生活，但他一样就是很荒唐啊，就是他们一样就是在拉 K 啊或干嘛，然后就说哦这是 party 啊，然后就是这样子会很开心或干嘛，然后我就说我会很好奇问他说你哦那时候是摇头丸，我就说那你吃的，因为我会好奇说那个吃的东西会怎么样，他就会说就是 就是可能身体会在一个比较开心的状态或干嘛干嘛，他就会描述那个嘛。然后他也有讲到尿尿这件事情，我说你不会觉得害怕或干嘛吗？他就是，我就在那个当下的时候，他们真的不会想那么多，哎、欸，就是他就觉得哦没有什么啊。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状态的那个开始是，一个是他根本不觉得这件事情是有什么问题的，然后就这样子进去了。就是然后没办法身体就
但其实他们还是有选择吧，你也可以就像你这样，你可以选择要或不要。
No， 我觉得是像那个 KTV 的那个， 我觉得他是根本不知道他有其他选择，
他没有去想过那些后果什么之类的。
没有，他不觉得那有什么后果啊，我就是跟着大家一样休息，
他可能就是
我就是跟着大家欢乐唱歌，
很迷茫的时候
我也不觉得我这样子有什么错啊，就是就像那个，我只是想要在我的休闲的时候，我很热，我就想要喝个酒，你为什么要阻止我？所以我觉得他也会觉得说我做这样子我到底有什么不对，
反正也没有弄到别人。
对啊，
我觉得我会比较有一点像小林说的一样，我觉得他们是可以选择的，就是
就像我也
是，他可能是跟着一起去好了，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还是可以选择。
对啊，因为我知道我有其他，所以我选择不去选择这个东西嘛。可是我觉得有些人是他是没有想到有其他选择这件事情，
那发生了这些事情他也不能怪别人，对不对？就比如说老婆因此而不能接受，那他也没办法去怪老婆说你都没有办法去理解我的苦。
我真的觉得那个问题还 是他不知道没有东西可以去选择这件事情，我有一点疑惑。因为我觉得人我们总是大家受的教育都至少都是一样嘛，国民教育是差不多的，可是你最后养成你是怎么样的状态，有可能是家里的关系，有可能自己的成长，那个东西会造就你有没有思考我还有其他选择性，而是他知道跟不知道。因为像剧中的小杰好了，他是这样子被成长，可是当我像他有两个场面我其实看我都超级感动的，应该其实算是三个，但是我今天在这边讲两个。一个就是他不是背着那女生在夜市，然后他妈妈经过的时候，那他之前他也知道他妈妈其实是就是做那个特殊行业，那个女生有跟她讲说 我其实知道我妈妈会这样子，然后甚至她有说我想要多赚一点钱，让我妈妈以后可以不要这样，可是她从来没有把这件事情跟她妈妈讲。那她妈妈也一直都会觉得说我
让她没面子，
对，我自己是一个这样工作人，我让她没面子，所以 我不能去亲自去对她为她做些什么。然后他们两个就在那种其实都很爱对方但是都不愿意跨出的那一步，那个男生是等于帮他们破冰耶、欸，他最后跑回去跟那个妈妈讲说、
啊：“
阿姨，我会让他，我会送他回去，我会晚一点送他回去。”的那一刻，其实他们两个女生之间的感觉是破冰。可是这个男生到底要不要做这件事情？他其实用那样子的年纪的小孩，他可能看的东西不多，他也有更多同侪压力，尤其是在学校的时候，那个社会更小，就很像在 KTV 工作，社会更小，不是像我们可以接触到更多外面。我觉得他还是可以去思考，
所以讲到底是人的本质吗？
没有，我觉得我比较赞成阿美霞的想法，因为我觉得还有一部分是家庭，
嗯，
对，
因为小杰的家庭，他可能自己也在这个状态里面、
嗯，
那我相信一定有他这样子的人没有错，可是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比较美好的一个少数，
嗯，
在我讲的那个，我觉得那是一个大多数。那你说的就是说他知不知道这个选择这件事情，跟他还有一种另外一个层面是，我觉得他害怕去看到另外一个可能，然后跟他就是。这种状态或许对他来讲就是一个舒适圈、
嗯、
就是我在这个状态、嗯、我就是跟着大家抽抽烟啊拉拉 K 啊然后放假的时候就去跳舞啊干嘛、嗯、这就是我的舒适圈，我不愿意跨出这件事情，那所以我不会去选择你所谓的另外一个选择。
不是，可是你刚才一开始在说的时候是他可能是不知道这个选择，我的意思是我觉得他不会不知道，或者是也许他的资讯或者是他认为的选择题没这么多，但是我觉得他在决定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他是有选择权的，那个问题就还是来自于他的本质。 我不会觉得是他没有选择权，
我觉得不是他不知道，是他没想到，
对，
或者是、啊对啊、那就
是
他没想到、啊、
对啊。
但是我在想说在也许我没有第二个选择权之前我可能都会知道其实抽烟相较之下比较不好。
没有，可是当你、嗯当你从小假设你的家庭就是那样，因为里面的小杰他虽然家庭很困苦或是干嘛，可是他虽然爸爸妈妈常吵架，但是爸爸妈妈都还是善良的人、
嗯、
以及没有对他本身做出、
嗯、
假设他今天爸爸妈妈如果
家暴
啊然后做更夸张的事情，我相信今天小杰的人格不会 这样子，他一定是会发展出其他人格，他今天也不会那样对他喜欢的女生。所以我刚才讲家庭是有这个问题，再来就是他的生活圈。对，假设他今天生活圈周遭都是这样的人，我觉得那个真的很容易，就是像阿丽莎讲的，他就是他的舒适圈，他们就是这样讲，就是大家都这样子，那我就跟着这样子。家庭也没有教我说你可以有别的选择。到学校的时候，我又是跟这样子在一起，出来工作我还是这样的圈子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漩涡，你就只会一直在里面绕。那这个跟你知不知道有别的选择，或者你敢不敢去选，我觉得它其实它就是同一个问题，因为它就是一直在那个漩涡里面，它出不来。
这跟我们就是说在那个底层，就是在那个层级里面的状态，它没办法翻滚翻出来，不是我们去想说你为什么不去做另外一个选择或干嘛，其实是一样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我的成长的过程
里面，这是不是就是贫穷限制你的想象一样的道理？
也有点是啦。
就是你人是，就是我假设你从出生睁开眼睛，你
就是这样，
对，你没有看过别的世界。
嗯，
如果从你出生睁开眼睛，我告诉你这个世界，怎么我突然举不出一个什么例子？
你刚才讲了一个很棒的一句话之后，后面
没有，因为我想要讲一个很荒唐、很荒谬的举例，但是我一时之间。就比如说如果，
就是你接触全部的人都人事物都是这样子，就你就以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你就是没有其他的想象，
啊，
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过日子，
啊，
原来我可以这样过日子之类的。
嗯，
对。但是当你真的知道的时候，其实也可能来不及，你根本翻不过来。就像他们阿 Kim 他们一直想要翻身，其实也很难。
可是我觉得现在真的资讯这么发达，跟社会这么流通，
我觉得这你身边当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跟你身边人都是这样子的话，你真的会很难去想还有其他的可能。
嗯，而且你说现在的社会资讯这么发达，什么这么流通，那是在你这个
对
层级的状态里面的人，但是有很多不是在这个状态里面，
或者是他就算接收到很多其他讯息，但其实还是差不多就是那一些，
对他来讲很遥远啊。
对，
好美。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嗯
嗯。我觉得是这样，
但这部戏还是很推荐大家可以去从比较轻松一点的视角推荐吧。
我也觉得我们今天讲好严肃，
可是
开始的时候
如果一提到这种有一点社会议题，本来就会
这部戏本来他就想要去，就是他
们这部戏其实一直在做让我们关注这个群众好了，其实也不是所谓层级，他那就是他们的生活圈嘛，让我们关注在这个生活圈里面的人，然后去把他们有可能会遇到喜怒哀乐用比较有一点有趣或者是真的比较很情感的那一面展现出来。没事，
那我就觉得这都是好的事情啦。
我觉得他正在做让你去想更多的有可能像我刚才在想的那些东西，可是我就是我怎么样我还是觉得没有，就你知道那个状态就很像是我们好像定律觉得他们一定是这样，然后于是他们就这样了。然后
你是讲集体意识哦？
对啊，我觉得不完全是。
但我
还是觉得他不是是这样。
我突然想到了刚刚我们讲的，就是关于你没有过过那种生活，你没办法想象，在那个阿基跟他们三个扑龙公主合的里面，他不是最常出点子，然后最常什么发大财？我告诉你，那个皮包怎样。这三个人里面相较起来，阿基是有从小过过好日子的人，因为他爸爸开工厂，所以他才会知道有什么名牌包是可以
想办法，
对，然后跟那个名牌包，如果你想想看其他两个人，他怎么会知道那个名牌包是什么？他讲的应该就是 Hermes 吧。但你就是没看过，你怎么会知道 Hermes？ 讲出来你也不知道上面叫做 Hermes 啊。所以还是一样有过过那个生活，所以他可能还是会向往，觉得有可能有那一种日子可以过。可是其他两个扑龙宫就完全不会有那个想法，
这我可以认同。但是我想要回应你刚才那些，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就是我跟心仪两个刚才讲的那个状态，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他就是一个大多数，但不代表说在这个大数里面没有像你说的可知道可以有其他选择的人或干嘛的，但是我讲的是一个常态的状态，
普遍，
对，就是说在那个整个环境之下所谓造成的一个所谓的社会问题也好，或者是说需要可以改善的地方也好，它就是一个可能是80-90，但是你讲的那个知道其他选择一定会有啊，因为才会有小杰，
我的意思就是，
才会有小杰这种角色的存在，才会有人可以不断的往前去 滚的一个状态、啊。
我的意思就是我不觉得他们完全都是那样，所以我就不会去评断他们说啊，他们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决定了他们要去抽那个烟火气囊。我其实不这么完全的认为，我觉得人的意识算有那种大家集体的那个状态，或者是我可能受同侪的压迫好了，我就是觉得人不可能是完全是。
对，但是我们两个在讲这件事情也不是说
对啊，但你们
当
然因为比较绝对嘛，所以我就会想要提出另外观点，是我不觉得完全这样，可是我可以理解那一种有可能，因为我真的是在这种环境，我也许真的比较难想象，像我们不是偶尔还会讨论说，如果我在北韩，我会不会其实真的会以为北韩那一切都是对的，
一定会、啊
对对啊，对啊，因为你从小出生、
可是还是会有人想要逃离，所以我就会觉得人都
那
是
因为他
接收到其他讯息，
那就是啊，所以我觉得就算是这样，还是会有可能，所以
他们两个也没有说不可能啊，
对，
就只是比例上的多寡，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想要讲其实这个，
我突然有想到我哥的朋友，突然又多一个人出来了，他。就是那个艺术，我亲哥哥的朋友，他就是一个艺术，艺术不是说 art， 是一个
一类
、oh. 他就是不抽烟，不喝酒，不嚼槟榔，然后他是专门开那种吊卡，那是有超级专业的技术，所以他们的薪水非常高，一天可能3000-4000，对，他平常的休闲娱乐就是打篮球，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人，但是他的家庭并不是全部都是做工的。就是爸爸他们不是做这个行业，所以他可能还是有，他是真的把他当做一个专业的工作在上班，所以就不是工人的那种生活日子跟那种困境，
人还是百百种啊，
对啊，
就不管在哪里，你们有喝过阿比？
是看人，
我
也是这样觉得，我们家就是种水果嘛，然后就是务农，可是我爸他有去做水电，可是我爸也是不吃槟榔，不喝酒，也不抽烟，然后他的兴趣是钓鱼，
有啊有啊，我也
他有可能是因为我爸从小说啊，爷爷跟他说就是不可以去吸毒啊什么什么，就是一个家庭教育，影响到他在对未来遇到身边的任何事的时候，他有一个选择，然后他会去避免家庭带给他的一些家庭告诉他应该要怎么做的，所以
他们不应该把他们的职业当做这件事情的借口，
或者是他们遇到的那个生活圈，
比如说哎、我就
是
做这啊，我不喝酒不行啊，我不吃荤不行啊，就没得
高频率，这个当然不行啊，
对啊
对啊，就是
但是很多人会这样讲，
对，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宿命的，
而且对大家会很理所当然，太理所当然，
哎呀我开车就无聊的，爱睡我一定爱吃槟榔啊，类似这种。
可是我在刚才有说到日本，我就觉得他们在某些程度，不管他是做应该不是走日本啊，就是有一些国家他们不管是做医生这种比较我们以为比较高阶的工作，或者是比较
社会底层的工作，
对，我觉得是他们对于自己工作的尊重，就是他不是跟工作这一件事情没有关，而是你是不是尊重你自己的工作，或者是你尊重你自己个人，对啊，
又回到结构性的问题了，我觉得这个提升真的是一个家庭社会然后个人就是群众的集体意识等等的，它就是真的是一个大的状态。
这如果要探讨的话，真的很大。
就是300年后再来听这节目哦，看看那时候的世界
先
有没有更好一点。你们喝过工地的饮料吗？
没有。
阿比哦。
我
没有，
我没喝过。
哦，真的哦，
你有喝过？
我觉得我人生真的蛮精彩的。对啊，就是我爸的朋友如果来我们家的时候，然后他们有时候打牌嘛。我就要去负责买有些啊，我觉得那真的是口味的选择，就像选择这件事情一样。然后就是，例如说那时候是阿比套国农啊，或者套博朗啊，
或者
小
塞牙，
我
刚才讲口口牙什么东西，
我都买过。然后我以前打工的地方的时候，那面包店后面后场的师傅有，就是他们也是比较草根性一点的，然后他就会那种调戏小妹妹的状态，就会说你有零贵 table 什么，然后我就要，因为我为了想要在那个地方生存，我就会就要跟他们就是拉塞这样子，我就说没有，
你陷入了为了生存而去做这件事情，
对啊，他就是会就是以一种大哥哥的状态，然后就会调那个啊，因为他们就上班的时候就会喝，就是我就会好奇，其实我某种程度上我也很好奇说 他们是为什么要喝这个东西，然后跟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样的口味，他就套了，那是我喝的是什么啊，威士比加
阿比加什么
一个奶类的东西，但我忘记是什么，
就是沙沙鸭，
不是不是沙沙鸭，
是奶哦，
椰奶，
因为他们配的东西是我以前在台东没听过，所以我又很更好奇。
这可能要去那个槟榔摊看一下冰箱。
谁该拍里面啊？我那时候真的是喝不下，因为它就是很
比本身就不好喝啊。
哦，真的吗？
它有酒，其实你到工地的时候你就闻到那个味道了。
嗯。
哦。
可是
我有在
调酒，
因为我有在追踪一个 YouTuber， 然后就我有介绍给你吗？就是超认真少年，有吗？就
我知道，我知道，
对，
嗯，
他有做一次工地调酒，哎。他说这个就是工地、
欸、那你有听过一个调酒叫直不江省吗？
上次
讲过了，
我要跟
啊，不是在节目上、啊
哦、你讲你讲、
哦、你说
的是很不会做节目哎、欸，
用这个来
所以你听过直不江省
吗？有啦，那个就是在我们去台北的场合你讲的、啊、
就是它是一个知名的调酒，对对对、
啊、你讲、
就是、你知道了，
因为我
台湾工地界的名牌，然后它另外一面叫做营养补给，因为我弟就是跑业务嘛，然后有他是他介绍给我，他就说有一天他就去到了乡间，然后那个店家就问他说你有营养补给不，然后他说你有直不江省不，然后他就想说什么直不江省，
我怎么觉得这像是原住民会开的玩
笑，对对，就是原住民啊，
是吧，
就是，然后他就说营养补给啊，然后原来是滋补强身营养补给的威士忌。
到底为什么原住民都这么好笑啊？
真的好
幽
默，我
真
的快笑死、
欸、你们觉得原住民非常幽默对不对？
对啊，
我也这样觉得，可是你知道我居然有认识的人非常不喜欢原住民、欸、
这也可以，
这有点歧视哦。
不喜欢的点是什么？
因为他说他以前有一个同学，就是他真的很容易就是一起做作业的时候就是觉得会偷懒，
那这应该就是一竿子打翻一船，
对，
个人问题，
我就觉得他太一竿子打翻一船，我就说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我觉得
他
们超幽默的、
欸
他们真的很幽默，
我觉得只能说就是心可能因为我就是在一个原住民的原乡、
哦、
就是可以接收到很多原住民的、嗯、的居住环境里面，我可以理解你的朋友里面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情，因为就是真的有这样子的原住民，
但也不是全部吧，
可是你要想就是在那个小时候，就是我是说我在我小时候的时候、嗯、例如包含就是我的长辈们给我的对原住民的刻板印象啊或者是什么样也好，他就是会讲一些充满歧视的，就是世代这样二三十年之后大家比较可以去接受这个玩笑，但是以前的确是在我的那个环境下其实对于原住民这个族群是有很多的刻板印象跟歧视的，那如果当他成长之后他没办法再把了他的心或视野更
开阔
的话，我觉得他就留在那个时候就会变成是我那个时候的长辈一样啊，他就是会对于
这个问题就像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选择，有的时候就是自己也许不开阔或者就一直印象在那，他就会决定去选择说他就不喜欢原著，
对啊，
但我是我们甘蔗郎堂呢
片尾曲呢就是我们 一位就是在工地里面打滚过的创作才子、旧先生 的一首曲子，
真的很有才，然后他这个曲子就是在讲工地的故事，关于一个工人叫阿虎啊跟那个狗小黑的故事、那个、
背景就这样吗？
你要
不要解释一下那故事让大家等一下听这首
歌，但我没有记得很清楚、总而言之就是阿虎啊就是工地的工人、他常常都是喝酒醉的状况，可能不管是上班或者是下班都是在喝酒，他们的生活就是过得很苦，所以每天都是这样醉醺醺，他有一天就抓起了工地的小黑，抓起来以后
在喝酒醉的时候，
对，把小黑抓起来就说小黑你哪杯你哪杯，但是他把小黑举起来
所创作的一首曲子，非常
的
非常的
动听，
对，介绍给大家，那大家再见咯，希望我们对我们身边的所有不同的人都有更多的同理心，再见，
拜拜。
其实人生是真歹过，这是缘分，予咱做伙。 照彼你哪会飞烧酒给别人一杯吃一杯在我的边仔听我连笑话感谢你的陪伴不捌反背